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医治瘫子。
医生啊，我这孩子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啊？
他得了麻痹性中风，从脖子以下完全瘫痪了。
能不能医得好？他会不会复原呢？
不可能的，这种病是没法治好的。
哎，医生，求求您尽量救救他吧。
这种病是罪恶的结果，治不好的。太太，这是上帝的刑罚。再见了。
可是请您开个方子给他一些止痛药啊。
抱歉，我是爱莫能助。
孩子，你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呢？能不能把眼睛打开啊？
他把眼睛张开了。
把嘴也张开我看看。
他嘴也能张开呀。
孩子，现在你把手伸一伸，是，再试一试，伸伸手。
我没办法。唉，医生说的没错，他是瘫痪了。
那我们得另外找个医生看看呐。
在以后的年月中，瘫子的双亲和家人一再听到下面的谈话。
哎呀，这种瘫痪呢是罪恶的结果，医不好的。
年轻人呢应该记着上帝要惩罚罪恶，医不好的。
抱歉，这是绝症啊，罪恶跟犯罪的结果是可怕的。哎，抱歉抱歉啊。
妈，没有用的，这是治不好的。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犯了罪。
孩子，虽然你的缺点很多，可是你犯的罪恶并不是那么重大。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都没有像你这么受罪啊。
我想到过去的事就后悔，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妈，你可不可以原谅我过去没听你的教训？
孩子，我早就原谅你了。
只有上帝不饶恕我。妈，要是上帝像你那样爱我，他就会饶恕我了。
我让你爹去请几个法利赛人来，他们对宗教有研究，说不定啊，他们会减轻你精神上的痛苦跟你犯罪的感觉。
妈，我觉得那也没有用的，他们也只不过说一些医生已经说过的话罢了。我不是说过法律赛人也认为生病是上帝愤怒的结果，他们哪里会愿意跟我这样的人来往呢？ 老伴儿，每天我回家就看到你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疲倦。你做工作的太过分了，你不但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还要照顾其他没病的孩子跟我。
工作再苦我都不怕，使我受不了的是大孩子的情况，他不但不能活动，而且心里也没有平安，他的罪恶感怕要绝他的命了。你倒说说看，我做母亲的 怎能不受影响呢？
可是我们其余的人也需要你，你绝不能被这个担子压倒啊。
他的病转得非常的快，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抬升之后，好久不见了。
他的病有没有好一点？
近来他连活在世上的兴趣都没有了，而且……
今天我们给他带来好消息。
我们想他的病啊会治好了。
什么？你们说什么？
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拿撒勒的耶稣？
没有啊。
那个耶稣啊是个新教师。至少他是先知，或许呢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无论如何，
他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瞎子、瘸脚的，甚至大麻风。
来，快到太生的房间里去告诉他去。孩子，你的两个朋友来看你了。
有什么好看？
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好消息给谁啊？我最好的消息就是能咽了最后一口气。
真的，这是好消息，特别是给你的。
对呀，你的病能治得好。
人都快要死了，你们不会再来开我的玩笑吧？
不，绝不
开玩
笑。
摊子怀疑像耶稣那样的好人会接受他，他的朋友一再向他保证，要他不必烦恼。他们又找了两个人来，让摊子躺在担架上，把他抬到彼得的家门口。耶稣正在屋子里教训围绕着他的人群。
我们快到了。
那么多的人站满了门口和窗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人送到耶稣面前去呢？
当他们看见这个人是多么可怜的时候，会让路给我们的。
借光，
对不起，对不起啊，
借光啊！
你们看他多可怜，对不起啊，让一让，先生，对不起啊，请让我们过去一下。
就是我让你过去，可是屋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没
有
办
法，我们进不去。
我们在外面等好不好？等耶稣出来。
找屋顶上去，把屋顶打开，放我下去好不好？
对，屋顶是平的，屋外又有楼梯可以上去。
我们试试看啊。
对，试试看。
摊子的四个朋友尽了很大的力，终于把他搬到屋顶上，挪开屋顶上的瓦跟天花板，把病人用绳子放了下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同时也了解了这个人极大的希望。耶稣仁慈地对他说：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好像甜蜜的音乐进入了摊子的耳朵，他本来苦恼的心中充满了平安的喜乐，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脸上。可是立刻就有几个耶稣的仇敌正要找些控告他的把柄，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得意地竖起了眉毛，心里想到：啊哈，我们刚才听见了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洞悉了他们心里所想的，就转身严肃地向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心怀恶念呢？或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然后转身对安详躺在褥子上的人仁慈地说：
我告诉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个人就在众人面前立刻站了起来，拿着他躺过的褥子赞美着上帝回家了。那些凡是看见这神迹的人们也都赞美上帝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多么奇妙的事啊，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事。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到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 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就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比如说我因为是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 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is grace that brought me safe.
有一次，一位大臣的儿子生病，病得快要离开人间。当地的大夫们不知道怎么医治这位大臣的儿子，当时的药剂对他没有用。哎，有人说有钱万事兴，但是虽然这位大臣有钱有地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连钱对他没有用。儿子病得很严重，情况很危险，那么爸爸怎么办呢？大臣听说在另外一个城有人能够医治他的儿子，大臣有很多仆人，但是他自己骑了一天一夜的马前往名叫扎拿的小城，请求耶稣基督到他家里去看望关心医治他的儿子。你可知道在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一般来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关系弄得不好，大臣不是犹太人，所以不知道犹太人耶稣会接待他呢。大臣敢冒这个险，时间也不一定来得及，爸爸去又要回家要两三天的时间，也许儿子的病不会等着爸爸回到他那里，也许他的病不等待他把耶稣带到家里去医治他，也许儿子的寿命不会延那么长，但是爸爸也敢冒这个险。大臣不考虑别的，他只想到他病危的儿子，所以很勇敢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先生，趁我儿子还没死，求你赶快去医治我的孩子。听到这句话，耶稣给大臣的回答是否让他吃惊我不知道，但是大臣给耶稣之话的反应让我吃惊。耶稣对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听到这句话，大臣相信了耶稣的话，就转身上马骑回家，又是一天一夜的路程。在路上，大臣想着些什么呢？他是否想到，哎，我的儿子真的会好吗？我的儿子已经好了吗？我的儿子还活着呢？哎，我是否要开始办后事呢？如果是我，也许我会想到这些，但是这位大臣不是我。大臣相信耶稣的话，大臣心里保持希望不说，他心里很乐观，他期待再次见到他的儿子。后来呢？大臣在路上过了夜，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往前看，看到自己家里的仆人也快快地骑马迎面而来，仆人高高兴兴地告诉大臣说，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好了。大臣问他们，儿子是什么时候好的呢？仆人回答说，昨天下午一点钟烧就退了。大臣想起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因此大臣全家都信了耶稣。大臣的故事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朋友，这位大臣能够代表您和我吗？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拥有帮助我们的权柄吗？虽然耶稣不在孩子的旁边，他还会医治这个孩子。虽然耶稣没有陪大臣回家，大臣 还是相信耶稣拥有这种权柄，所以他信了，而且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他家，一直期待儿子好了。我很佩服这位大臣，不是因为他是个大官，乃是因为他有信心。今天，基督徒也可以向耶稣求告，可以向耶稣求救，但是，也许我们今天的人面对比大臣更大的挑战。今天如果我们向耶稣求救，但是他不答应我们，我们还会信他吗？今天耶稣忠心的仆人相信耶稣，依赖耶稣，求告耶稣，但是我们也接受耶稣的答案，无论是是或不是，无论是可以或不可以，我们把自己交托于耶稣。听友，请问您想要成为基督徒忠心的仆人吗？我是谢德华。
破碎的杯子。前几天我和一位朋友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当一位女性朋友愿意充当我的双手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么做。我可以彻底的清扫到床、沙发下面、壁橱及碗柜的里面的地方。嗯，当触及到厨房的一个碗柜凹陷处的时候，朋友意外的碰掉了一个茶杯。你或许不知道，那是一个具有感情纪念意义的杯子。幸运的是，杯子并没有被砸碎，可是摔在台面上，就足以使它产生一条裂缝。我们想，是否要尝试挽救它，但最终还是决定把它扔了。破损的杯子毕竟不可以再使用了。上帝却不同。他常常拯救破碎的杯子，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事实上，破碎的器皿常常是他最有用的工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是这么说的：这块珍宝在我们里面闪耀着的光芒和能力，被藏在一个容易腐烂的容器中，那就是在我们软弱的躯体里面。这样，每个人可以看见，里面荣耀的能力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至于破碎的杯子和破碎的容器，我告诉你，那一段经文，读起来就像是上帝的修复指南，因为他告诉我们，上帝乐于把他的珍宝浇筑到那些虚弱、脆弱、冷漠易碎的器皿里，而这些器皿极其容易毁坏。说不定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个器皿就是你，就是我，如此的脆弱，那么的容易破碎。但是如果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我们度过每一天时，人们都能看到神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正在从事着救赎的工作。折断的脖颈已经教会了我这一点，一颗破碎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无论是因为我的瘫痪，或是由于我的情感痛苦，我就来到主的面前叹息道：我愿意放弃，上帝，我办不到，我感觉到我一事无成，不知道如何把自己从这堆乱麻里拉出来。世人会说：是啊，你终于明白了，你是一个废物，垃圾桶就是为你预备的。魔鬼会说：已经告诉过你，琼尼，你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
可是你已经太多次的把事情搞砸了。这种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吧？可是上帝却说，求你，我一直在你的破碎里面，等待着你到我这来啊，因为我甚至能往破碎的容器里浇灌东西的。那么就在这里，让我来医治你，你需要我的帮助，因为没有我，你将一事无成。哇，多么亲切的上帝，他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可爱。但是不仅如此，诗篇第51:17告诉我们，上帝要不仅仅使用破碎的生命。经文是这样说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所以朋友，不要因为破碎感到羞愧，还不如把这种思想扔掉。上帝珍惜并且要挽回你的破碎，他在寻找像你一样的破碎器皿，并且能使用它来展示他的光彩。请记住这一点，当面临上帝的恩典时，即便破碎的杯子也能被溢满。
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在我一次传福音的经验当中，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说，你跟我讲了那么多，我真希望能够亲眼看见一次神在我面前显现神迹，如果我真的看到神行的神迹的话，我就会相信神。这位朋友他所说的话在我心里面搁了很久，我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很完满的答案告诉他，不过我倒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谈谈我心里的想法。我想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块儿来想想，如果神亲自显一次神迹，是你我接受信仰的基础，那么今天除了你我之外，神也必须向那些住在农村、海边、山上、沙漠里、各个大小城内、不同国籍、语言、文化的50多亿人显现。这还不算，神必须还要向过去每一个时代以及未来出生的每一个人显现。这么一来的话，世人才会有相信神的机会与基础，不是吗？我认为希望神亲身显一次神迹是人的自然心情，可是究竟它是不是建立我们人类信仰基础的最好的方法呢？希望神能够亲自显现神迹，这个要求只能够反映出我们人并不认识神，可是又却很想认识他的事实。但是就算见到神行一次神迹，可能不是建立我们信仰最好的方法。神迹只能够告诉人神是存在的，神的能力比人高强，但是它并不足以成为你我信仰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的信仰有理解认知的成分。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神究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信呢？我认为这句话很普遍地反映出我们人类的信仰是需要理解的。神向人显现行一次神迹，就算这个神迹每天都挂在高天上，也不足以满足我们人对神的认知和理解。听众朋友，您觉得是不是呢？就让我打一个比方好了，其实我们交朋友 都有认知理解的过程，不是吗？你我最信任的人，不论是配偶、好朋友或者是家人，我们对他的信任岂是建立在一面之缘之上呢？比方说现在的男女结婚之前，不都要交往一段时间，看看对方的谈吐、待人处事、人品，听听别人对他的印象和评语之后，我们才决定是不是要彼此托付终身。像这样的一种理解认知的过程，是建立我们对神的真实信仰上所不可缺少的，也不是我们希望神亲自的显现行一次神迹就能够达成的。那么听众朋友，神究竟赐下了我们什么方法帮助我们理解他、认识他呢？我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两个很好的建议。如果你想认识神的话，第一，你一定要常常的读圣经，因为神在圣经里面亲自的介绍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第二，神在世界上设立了教会。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认识神的话，你一定要到教会里，因为在教会里的人都是相信神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生命的改变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力量，也可以借着他们心里的感受和感谢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在今年买一本圣经，也能够到您家附近的教会里去看一看基督徒究竟怎么样的敬拜神，好吗？
有一则寓言是这么说的，在风尘滚滚的沙漠里，一个阿拉伯人看见遥远的地方有一棵植物，再往前走，他觉得应该是一只怪兽，不是植物，开始害怕起来。但怪兽向他的方向走近，他发觉那应该是一个人才对。当两个人走得更近，他才看清楚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哥哥。预言告诉我们，远距离看不清真相。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创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您认识耶稣，看清生命的真相。不知道您对基督教认识多少呢？您可曾走进过教会，近距离来了解这个2000多年前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3天复活的耶稣基督？您是否愿意好好研读圣经，来认识这位自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下面为您介绍一首写于1982年的诗歌，英文名字是Jesus, let us come to know you. 耶稣，让我认识你。耶稣，让我使你靠你，让我见你面对面，爱我，抱我，主我，教我，只要让我为你而活。耶稣教我更亲近你，慈爱深受保护我，温柔神灵 藏在我心，带我进入天父家中。但愿这首诗歌帮助您愿意面对面的与耶稣交流，而不仅仅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耶稣基督。当您真正的认识耶稣后，您就能更深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圣经34篇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走进天父家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许多人在听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会过来跟我说，我非常想接受上帝的祝福，成为一位基督徒，那么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呢？在这个时候，通常我会准确地告诉他们说，下一步您需要做的就是悔改。怎么悔改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传道人薛东辉弟兄的讲解。
天国要进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这样的大声的疾呼，悔改是福音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无论是施洗者约翰还是主耶稣，在他们宣讲的信息中，悔改都处于核心的地位。悔改要做出怎么样的与悔改相称的事情来，不然的话只是只悔不改，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文的话呢，有些成语非常恰当地表示出来的这个悔改的这个全部过程。比如说的话呢，我们汉语中有这些表示悔改的词：闭门思过、反躬自省、扪心自问，这些都是悔改的第一步，是不是？开始思想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呢，就开始呢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所以就有这样一些成语：悔不当初、后悔莫及、悔恨交加、痛心疾首、捶胸顿足、以头呛地，这都还是呢情感上的一些呢，就是呢表示非常后悔。但是最后的话呢，到了第三个阶段，就上升到比较高层的后悔，就有行为了。你看，第一个叫知耻后勇、负荆请罪、回头是岸、洗心革面，最后还有重新做人。综上所述呢，悔改是跟过去的错误的行为彻底的决裂，是重生的开始。悔改的这个过程呢，它包括怎么样呢？态度的反省、内心的转变、行为的更正，最后呢乃至影响到你整个一个新的生存的状态。它意味着呢，我们坦诚自己在精神上和灵性上的匮乏，就像马太福音5章3节这样写的，新译本，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的，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呢，非常生动的呢描述了在悔改中这一系列的情感的变化。他在罗马书7章18节中，他这样说道：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解，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去做，我厌恶的事情我却去做。非常惟妙惟肖的呢描述了他所悔改的心情。所以刚才提到这个悔改这一系列的过程，从刚开始的自省，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最后彻底的修正自己的行为，跟过去决裂，这说明这个悔改这个过程呢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环节你都不可能跳过去的。所以我就想到呢一个悔改的故事，就是我以前的一个故事。在旧金山一个医院做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楼层上呢有一个病人，他当时是乳腺癌刚刚动完手术，特别需要有住院的牧师呢去给他安慰一下，提供一下精神上的帮助。 后来呢，我就去了。我当时正好有一个同事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士，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来帮我一下，她就很为难，因为她很忙，她是管癌症病房的，她就很为难。后来呢，我求了半天，我说真的求你帮帮我好不好？好，她说可以，帮了一个很大的忙。我就带她去看这个病人，一去了之后的话呢，她就开始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问的不是很恰当。这个女的刚刚做完手术，都还非常虚弱，她就问别人，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手术对你在精神上，对你在信仰上有什么影响？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就问得太不恰当了，人家刚刚动完手术，你怎么就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就很不客气的当着病人的面跟他争起来了。但是我忘记了，这个人是在帮我的忙，人家是我请来帮忙的。他说你怎么这样的，我这么忙来帮你的忙，哪怕我做的不对，你不应该当着人的面来伤害我。他说你伤害了我的自尊。但是我当时呢，心里面更多的没有太多的悔恨，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够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那一组大家就把这个事情给汇报上去了，我的老板就喊我们大家来开会。来开会的话，我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当时想怎么办呢？转念呢，我就是急中生智，我说呢，开会之前我都先他检讨，这样的话就可以逃过一劫了。所以刚会议一开始，我就呢跟大家讲，我说哎呀，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对，我要向那个 Daisy 道歉。后来我的老板当时就跟我说，你这个道歉太廉价了，他说你要真正的认识到你做错了再来道歉，不然的话这种道歉毫无意义。整个全组的人就说我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当时那个过程非常难受，说了很多，我当时真是到了痛心疾首无地自容的那种地步。但是后来呢，说完了之后，我真正意识到自己确实闯了个大祸。我当时非常心悦诚服的，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真的做错了，我真的非常抱歉。所以这个事情对我呢教训非常非常之大，从那个时候我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悔改。所以我现在这个功课其实做得很不够，我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我做得并不够，因为我经常非常爱面子，我其实做错了很多事，但是我在我身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叫自卫的一个这样的机制。有些时候呢，我根本没有认识到错误，我首先呢给别人来坦白一下。所以保罗呢在下面继续写的，在第七章第十九节中这样写的，我因为我不做我想要做的事，我却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深刻地指出了我们人类的困境，我们深陷罪恶无力自拔，我们虽然有从善的愿望，却没有从善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其实保罗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真理，他就指出呢悔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悔改必须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之上，悔改必须建立在对耶稣的信靠之上。因为悔改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坚定的信仰才能够带来真诚的悔改，任何没有信仰带着人为努力的去悔改，最终都是徒然的。所以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 Joachim Jeremias，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悔改意味着重新学教阿爸父神，悔改意味着信靠天父，悔改意味着再次投入天父的怀抱，归根结底悔改意味着相信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想到天国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么很大的误解，我们大家呢很被动的很消极的坐在教会里面，每个星期来一次，一次给个十块八块的，我们大家就觉得这样天国就近了，我们就能进入天国。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大家只有从今天做起，从这里做起，从我们的内心做起，我们去真诚的去悔改，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在天国里面有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